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课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进入的崇拜学的第19课，我们要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崇拜，特别是图像，特别是视觉的艺术。在敬拜的范畴里，一旦提到艺术，很多人就会想起旧约十诫当中的第二条诫命，不可雕刻偶像。很遗憾的，很多基督徒以为这一条诫命是禁止任何类型的艺术表达，所以后来在教会历史当中，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就禁止了很多的视觉艺术。其实，在旧约的信仰群体里面，希伯来人，他们对于第二条诫命的理解不是那么死板的。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第25章10-22节，有关于建造会幕的记载，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以代表神的雕像来装饰圣殿，可是他们却以许多的艺术还有象征来美化圣殿。因此在建造会幕的过程当中，其中有许多的美术还有工艺方面的指引。在这里我们需要留意，圣殿里的艺术表达从来都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圣殿里，其中的艺术乃是一种媒介，借由这个媒介来帮助人与神相遇。因此艺术本身其实具有宣讲，具有说话的功能。艺术传递着有关于神的真理，艺术表达神的美善，艺术表达神的主权，艺术表达神的圣洁。透过艺术，敬拜的人与神相遇。到了新约时代呢，在崇拜中的艺术就有了改变。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哥罗西书1:15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透过道成肉身，原本没有办法看见难以想象的神成了人的形象，神成为那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可以被看见，可以被听见，可以与人说话。约翰一书1:1也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不止如此，这个看见是荣耀的。约翰福音1:14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早期教会，他们体认的神道成肉身，在耶稣基督身上有100%的神性，以及100%的人性。我们可以透过看见、听见、包括触摸等等的外在有形的样式的记号，来经历的神真实的临在。而这些符号、这些外在的记号，后来也成了在初代教会的信徒的崇拜的核心之一。在后来的教会历史发展里，仍旧有许多的教会坚持的相信艺术是上帝普遍的恩惠。艺术就好像音乐一样，是一个媒介，神透过这些媒介继续向人说话。因此像东正教的教会就以 icons， 就以图像来表达神的同在。不止东正教，天主教会也有宏伟的教堂、艺术的器物，还有彩色的玻璃来表达圣经的信息。可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在运用艺术上面比较趋于保守。虽然有许多教会也十分重视建筑，重视教会的讲台、受洗池、主餐桌的设计还有美感，可是在艺术里面充满活泼的生命力，我们还是没有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音乐和艺术在圣经的敬拜里占有极重要的位置，音乐和艺术也是神借以说话的声音。今天当你我都渴望听见神的声音，当然神权威的声音基本上是从圣经发出的，可是神的信息是可以透过语言以外的途径，比方说音乐，比方说艺术来表达的。期盼你我在今天这一堂课里面，我们能够善加利用艺术，使得人透过艺术与永活的神在崇拜中相遇。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有人问说，那么崇拜中的艺术表达，以崇拜借由崇拜的媒介来与神相遇的圣经基础在哪里呢？在崇拜当中使用艺术的圣经根据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在历代志上第22章第4节，圣殿是一个可见可以被看见的一个象征，它表达了神临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无论是里面和外面，圣殿都是一个庄严无比的建筑。在历代志上第22章第4节，大卫说，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历代志上22章接下来的13节到15节，大卫也对所罗门说道， 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看到了吗？所罗门，大卫吩咐所罗门说，圣殿所要的材料我都预备好了。大卫要所罗门找很多艺术方面的专才，石匠、木匠，做各样工的巧匠，透过他们的艺术的专业表达，来在圣殿的建造上面有所参与，而神也使用他们的艺术表达来传递神的信息。以上是艺术在崇拜当中成为媒介来使用的一个圣经的基础。至于神学的基础呢？崇拜使用艺术的神学基础是来自于创造还有道成肉身的观念。因为创造的教义肯定了所有一切被造之物都是好的，包括所有的物质，金银木石也都是好的。所以借由创造的教义，我们就晓得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而我愿意在这神所造的好的物料上面来表达对神的赞美和敬拜，那也理当是被神所悦纳的。此外，从道成肉身的角度来看，神成为人，神借着可见的有形之物与人沟通，神借着有血有肉的耶稣与他的百姓相遇。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人可以透过物质来与神相遇。神基本上，我说过，是透过神的话，但是我们也可以间接的透过艺术这个范畴来与我们的神相遇。艺术有很多，有分动态的、静态的。动态比方说像舞蹈，静态的比方说像建筑、像绘画。但现今的艺术呢，也需要有一个评估的标准。有人画裸体的女郎也说是艺术。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思想艺术可以帮助我们与神相遇，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持守圣经的标准。那个标准是什么呢？比方说艺术的表达必须不去激发在人性当中的邪情私欲，这个标准我们需要去知道。此外，在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的一位何崇谦博士，他是主修艺术神学的，他也说道，艺术，当我们欣赏艺术或是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呢，艺术是可以帮助我们心境平静的。当我们在欣赏艺术时，欣赏者必须放下自己的成见，学习来赏识，学习去聆听艺术作品的自我表白和说话。比方说在教堂当中的彩绘玻璃是一个很美的艺术，但彩绘玻璃它一方面除了美学的艺术之外，它也可以用来教导福音的真理。为什么呢？原来彩绘玻璃背后是有神学的，借由彩绘玻璃的美，教堂的窗户上面镶着彩绘玻璃，就象征上帝的真光照进来，照进黑暗之处，而赶散了黑暗的势力。因此，彩绘玻璃有它在传讲神信息的功能。 再者，当人进来教堂的时候，看见彩绘玻璃外面洒进的阳光，也会对自己内心是否有黑暗来做一个深刻的反省。所以在欣赏的过程当中呢，艺术要求人在心平气和的心境底下去反省，去整理自己的思路，去反省，去整理自己的情绪还有感受。因此艺术也让我们学习谦卑，艺术也帮助我们有一种心灵沉淀的反省。除此之外呢，透过教会历史，我们也明白艺术具有教导的功能。在中古世纪，大约是13、14世纪的时候呢，一般老百姓是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的，可是看那个图画，看那个雕像，看图像是不需要学习就能够看得懂的。在当时，教会会向画师来订购从圣经取材的画作，这些画作呢是不激发人的邪情私欲，反倒可以提升我们的宗教情怀。教堂会挂这些画师从圣经取材的画作，挂在教堂里，用来对会友们透过图像来教导圣经上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基本上基督教的艺术包含了三大主题，那就是创造、堕落还有救赎。而创造、堕落、救赎这三大主题也是在基督教教义里面最重要的三部曲。然而虽然艺术有很多的好处，可是也需要留意，在公元726年到843年，为期12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有所谓的图像之争 icon。 什么叫图像之争呢？我说过，在西方的教堂里会有一些以圣经为取材内容的画作，这些图画我们先称为图像。这些图像原本呢是帮助我们来崇拜，可是在一般的基层老百姓里面，却有人把图像当作是神的本身，而不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媒介，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反弹。而在上面的阶层的百姓呢，这一些教会的领袖有受过教育的，也有人反图像，他们反图像的背后乃是一种对于基督论的一种争论的探讨。关于这个部分呢，待会儿德仁会透过教会历史每一个阶段当中艺术的发展来做深入的说明。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首先我们先来看初代教会的艺术表达。早期基督教被视为是一个非法的团体，因此为了躲避罗马官兵的追捕，他们会采取地下的活动。所以初代教会的艺术比较多是地下艺术，很多地下的坟墓的山洞里面都有许多隐喻象征的一些图像，来作为信徒崇拜的媒介。早期的教会艺术很多是罗马的地下墓窟，时间大概是公元100年到420年左右。当这段迫害期结束，到了君士坦丁他颁布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呢，早期的地下艺术便告结束。所以早期教会是很看重艺术式的崇拜表达的，比方说 在洞窟里面有画着善良的牧羊人来代表基督，或是画着鱼的形象来象征基督。因为鱼这个希腊文 Ichthyosin， 它的希腊文的字母可以拆成几个字的字首，第一个是 Jesus， 就是耶稣，第二个是 Christos， 基督，第三个是 Theos， 神，第四个是 Soter， 救恩，第五个是 Neos， 就是儿子，耶稣基督，救主神的儿子。出了教会受到逼迫不能够公开聚会的，他们就以鱼的这个图像来代表这个地方是聚会点，当然也透过鱼这个字的文字游戏来思想他们敬拜的对象。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拜占庭。拜占庭指的呢就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艺术。拜占庭的艺术呢，是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所创建的帝国美术。这个阶段，教堂会以镶嵌的画或是壁画来取代雕刻，成为教堂里面主要的装饰艺术。这些艺术呢，就帮助了信徒来默想圣经的话语。所以到了君士坦丁时期，教会对于图像是接受，是开放的。可是到了优西比乌这位教父的时期呢，他就抗议了。他说，原本图像只是装饰用，只是教导用。由于优西比乌是皇室的牧师，他提出，耶稣基督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画他。可是如今他已经复活升天，已经进入到了荣耀里，我们不能够用颜料来画他。优西比乌不能够接受图像的神学。于是乎到了公元726年到公元780年，还有公元814年到842年，有了反图像运动。当时有一位皇帝叫做里奥三世，他做皇帝。他做皇帝之后就发动了反图像运动，除掉了教会还有信徒里面家中所有的图像。这个运动之后没多久，里奥三世的儿子他也做皇帝了。由于他接受了当时的异端欧迪奇的基督论，欧迪奇认为当神道成肉身之后，就不能够以二元的思考来思想神性或人性。当神成为人，道成肉身之后，那是一个新的混合体。因此，里奥三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他接受了欧迪奇的基督论，强迫大家接受基督一性说，并且表达，人不可能画出神性的耶稣。到这里，你已经慢慢开始掌握到重点了。原来在教会的图像之争里面，重点还不在那个图像，而是在争论基督论的问题。因为当时关于基督论的教义观念还不成熟，有人认为那个图像只能够画出耶稣的人性，不能够画出耶稣的神性，所以那个图像没有用。有人认为呢，基督不但是神也是人，可是他的神性消失在人性里面了。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争论使得图像之争白热化。相对来说，对于赞成图像者，他们认为对图像的默想跪拜不是崇拜，而是一种透过图像来灵修，针对图像本身，那是一种尊敬。图像只是象征，而不是偶像。图像是帮助我们提醒神的话，图像是借由图画来对那一些没有学问、不认识字的人来传达圣经的话语。图像不是要去表达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重点不在那里。 就好像是画皇帝一样。画罗马皇帝也没有办法画出他的灵魂，只能够画出他的位格。同样的，基督的神性人性两性同在一个位格里面，而在这个位格当中，道成肉身是我们眼睛可以看的，手可以摸的，可以画出来的。因此赞成图像者就认为，如果反图像的人反对画耶稣的图像，就是在否定耶稣道成肉身。如果你我了解这两造之间关于基督论的争论，我们回到现在，我们就不能够因为过去教会历史里面的图像之争来反对在崇拜当中的艺术表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对于基督论还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在渐进式的启示里面，我们不是不清楚基督的二性一位格，不是不清楚耶稣具有100%的人性和100%的神性，我们也不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以至于以为那个图像就是耶稣的本身。不是的。当然若有人如此，我们需要去澄清，艺术本身只是一个工具，艺术是帮助我们崇拜的工具而非对象。因此为鼓励弟兄姐妹，有时在教会里面，在办公室，甚至于在房间，在家里面，可以买一些或是摆一些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很有名的宗教画，透过这些取材于圣经题材的画作来思想，来默想，来灵修。最后敬拜礼仪学的大师 Robert E. Weber 他说过，他建议在崇拜当中使用艺术需要有三个原则来参考。第一个，艺术应该以简朴为主，不要太豪华太昂贵，而且艺术的简朴也包括不要有太多的解释，太多的字词儿，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也不能太复杂，太隐秘，叫人摸不着头脑。第一个，艺术要以简朴为主。第二，艺术的表达必须是优质的。我之前也说过，艺术需要有标准，艺术本身不能够激起人的邪情私欲。艺术必须是优质的，它必须很自然地带出神的美善、神的威严、神的圣洁等等。第三，艺术应该要配合崇拜的流程。什么意思呢？崇拜里的艺术不是一种取悦人的表演，相反的，艺术应该支援在崇拜里面的聚集，包括宣讲、感恩等等的各个程序。艺术应该要为敬拜这个行动来效劳，艺术不应该是一个被膜拜的对象，艺术应该要服侍他所传达的信息。比方说，当我们在讲解经文的时候，讲到完若有同样经文背景的圣经名话，也可以让弟兄姐妹能够有所参考。好，期盼今天你我都可以善用艺术这门工具。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